现在讲声闻位中多知识众的这个第二名位探得，就是皆是阿罗汉，诸漏已经，无福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游劫，心得自在，这就是名位探得。先讲第一名位，就是皆是阿罗汉。阿罗汉印度话翻成中国话也是有三种意义。第一，应供，因为他堪为福田的缘故，已经把见思惑断掉了，三界内的生死种子已经去掉了啊，那么堪的接受人间天上的众生供养了，所以叫做应供。由此可以知道，真正可以接受人们供养的要阿罗汉，正阿罗汉果呀，才是真正可以接受人供养的。没正果之前纵然接受人家供养，那叫做负债受用，吃了还要还的那么也叫做缺应供，功德不够啊，有所欠缺啊，来接受人家供养。那么正阿罗汉果呢，堪得为人间天上的众生所供养了，所以他的果德呀就叫做应供。那么这个应供啊，就是比丘的七世之果。当比丘的时候，七世是因，正阿罗汉成为应供之果啊。第二是杀贼，这个杀贼啊是一种比方啊，贼小偷了，惨了那么把贼子杀掉了那就是阿罗汉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些警察都可以叫做阿罗汉可不是不是说真正把这个世间的贼子杀掉就是阿罗汉这是比方，那个贼是比方用贼啊来比这个烦恼，贪嗔痴等烦恼，见思惑就是贼，他会偷我们的功德法财，破坏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么把这个见思惑的烦恼看作贼，现在正阿罗汉果了，把这个烦恼都断掉了那就叫做杀贼。杀贼啊，就是用慧剑斩这个烦恼，把烦恼丝斩断了那么叫做杀贼。那么这就是比丘的破恶之果。在因地做比丘的时候修行啊，要破身口七支之恶，尽是断除心地上的贪嗔痴等见思烦恼。那么证阿罗汉果呀，就是见思惑断尽了，见思惑不断尽不能证阿罗汉。三界内的见思惑完全断尽了，就好像把这个烦恼者杀光了那么因此借这个比方来说明证阿罗汉果的圣德，烦恼断尽叫做杀贼，就是破恶果。第三是无生，无生就是比丘的不魔果。在因地使魔王恐怖等比丘檀受比丘戒的时候使这个魔宫震动了，魔王恐怖啊，他恐怕他的魔子魔孙又少了一个呀。我们应当要知道还没有超出三界之前，我们大家个个都是魔王的子孙呢，我们大家都是魔王的子孙呐！现在魔王就在他的魔宫里睡大觉他蛮高兴，因为觉得现在这些佛弟子们呐，他没有像从前那些这个修行用功的人那么用功修行他觉得他睡觉没关系，不必来打岔那么因此现在魔王并不恐怖啊，他可以睡觉了。那么古的修行啊，像舍利佛出家之后七天就证阿罗汉果，一听到无生之句就证出国，出家七天证阿罗汉果，这个魔王就该恐怖了 他怕坏了，怕死了，所以因地使魔王恐怖，那么超出三界之后，果地就不再受生死了，所以叫做无生。无生是说明他已经断掉烦恼啊，没有三界的轮回生死，所以叫做无生，超出魔王的境界，魔王管不着他了，魔王无奈他何了，所以是无生。还有无生就是离，就是偏见之离，他证到偏见之离呀，就是无生啊。因为诸法的离性啊，离体都是不生不灭的，真谛涅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呀，就叫做无生。那么无生也就是无灭，没有生也就没有灭，有生必定就有灭，没有生当然也就没有灭，所以无生也就是无灭。那么这是越他所证的偏见之离的涅槃而说，那么指这个无生之离啊。那么这些上面所说的万二千人的大比丘啊，通通都证到阿罗汉国，所以叫做皆是阿罗汉，说明他的地位啊，个个都是阿罗汉国的圣人，都证到阿罗汉国。不过这里的阿罗汉跟通常的阿罗汉也有一点不大相同啊，因为后边的信解品里面说，我等今者真阿罗汉，以诸世间天人魔凡普依其中，普依其中应受供养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才是真正的阿罗汉，因为他是内壁菩萨行，外现声闻身，这个在后边都有说明的。所以《法华经》所说的阿罗汉跟那些定性声闻是不一样的，他是在内心啊，秘密的修菩萨道啊，就是佛受这个富罗诺的成佛记那段文里面就说到，他们都是内心是秘密的修菩萨性，外表看起来是个声闻人，是个比丘啊，所以这个阿罗汉也通途的定性罗汉呢、也是不同的，因为他已经具有这个大菩萨的圣德。甚至阿罗汉当中啊，还有已经成佛的佛国化身为阿罗汉而来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所以呀、他这个阿罗汉与通途的阿罗汉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在信解品里面有说啊，那么这是名位的意义。下面诸漏已经以下呀，就是赞叹这些阿罗汉的殊胜功德。诸漏已经无复烦恼，看出经本啊。这两句啊，赞叹沙贼德，阿罗汉不是有三种意义吗？也是东汉不翻啊，也是翻字不翻音啊、那么这两句话呀，下面都是赞德了，赞叹他的圣德啊、那么这个叹德当中呢，这两句诸漏已经无复烦恼，就是赞叹阿罗汉的沙贼之德啊、因为他烦恼断尽就是沙贼吗？漏是比方，例如说如果这个杯子啊有小洞洞啊，那么装茶就装不住了，就会漏出来了啊，一捞啊，哦，我漏出来啊。那么这个漏是比作众生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就是漏，有了这些烦恼啊，我们就落入三界轮回生死，不能解脱啊。我们为什么在三界六道里做众生啊？因为有漏啊，有烦恼啊，我们心地里有烦恼啊，所以落入三界没有办法解脱。现在这些阿罗汉啊，他把所有的烦恼已经断尽了，所以叫做诸漏已尽。诸漏就是一切烦恼啊，见思惑的一切烦恼，根本烦恼、随烦恼，一切烦恼统统包含在内 有三界内的见思惑的烦恼，很多种类很多，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这些都是使众生落入三界受苦恼的，那么因为他的品目多，名相多，所以叫做诸，诸者多也不义之词，显示众生烦恼很多。那么这些阿罗汉呢，他们把这些烦恼都断尽了，已经就是已经断尽，见思惑已经断尽，就是诸漏已经。既然诸漏已经了，烦恼断尽了，无福烦恼，他们已经没有烦恼了，烦恼种子已经去掉了。既然没有种子，他怎么还会烦恼呢？例如把这个根都拔起来了，就没有再生草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漏平常也称为三漏，就是欲界的烦恼叫做欲漏，色界无色界的烦恼叫做有漏，还有根本无明叫做无明漏，就是三界无明啊，就是诸漏，就是那么这些烦恼无明都断尽了，不至于落入三界了，所以叫做诸漏已经。已经啊，就是永结生死之因，生死的业因完全断尽了，在三界内已经得到解脱了，所以无福烦恼，那么超出三界之后不会再起烦恼了，阿罗汉你要再叫他再起烦恼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种子。所以这两句啊，就是赞叹沙贼德，待得己利。待得己利这一句话呀，是赞叹应供德，应当接受人天供养啊。他自己已经得到超出三界的利益，己是对他讲，他是什么呢？三界内的生死因果，他对于这个三界内的生死因果已经断掉了，得到自己对这个三界内的生死因果已经断掉的自由自在的这个功夫那么这个己呀，就是成就自断功德，由这个般若智慧断除烦恼，成就这个自断的功德，自己的利益已经满足了，没有缺少了，所以叫做己利那么由此就是成就可以接受人家供养了待得己利。待己的意思待得己利的就是正道，并及他们已经正到自己应得的利益，叫做待得己利。待并及连住上文的无福烦恼来的他已经没有烦恼了，同时啊他并及已经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了，就是已经证到所谓无生的四智那么诸漏已尽不复受生了，不再受生死轮回没有烦恼了，所以自己的利益已经证到了己利。简单说就小圣的偏真涅槃，偏真涅槃，偏真涅槃是他自己声闻人应当得到的利益，他已经得到了，所以叫做己利。既然成就这个利益，就堪得接受人间供养了，所以这就是赞叹他的应功德。尽诸游劫，心得自在，这两句啊，就是赞叹无生之德。前面阿罗汉不是有三义吗？三种意义，应供、无生、杀贼那么这就是赞叹无生的功德，因为他已经尽诸游劫，尽永久断绝的意思他的烦恼种子已经永久断绝了，所以就是尽诸游就是把这个三界的分类各种不同啊，因为这个三界内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的，所以叫做游诸有诸劫都断，尽诸有劫，有另外一种说法，劫另外一种说法。先说诸有，三界内都是有轮回生死的地方所以叫做有，有就是因果不亡有轮回有生死众生在这个三界内有轮回有生死，而它的分类最简单叫做三有，三有 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的，叫做三游。三界就是三游，这是最简单的分类，众生轮回生死的地方，最简单的分类就是三游。处中的分位不是最详细，也不是最简单。处中的分位分类就是叫做九游。九游，我们寺庙里的课诵早课不是有这个回向句里面四生九游同等华藏显明吗？四生九游，那个九游就是处中的分类，叫做九游。九游就是把这个三界啊分为九地，就是三界九地，九地都有轮回生死，所以叫做九游。欲界合为一类，就是五趣杂居地。我们这个欲界从欲界六天以下啊，这个欲界呢都是由五趣众生混杂同住在这个地方，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这个叫做五趣。阿修罗呀包含在人天啊畜生鬼道这三类都有，所以平常不说六道，就说六，我就说五趣。五趣呀、啊，也就是六道啊。不过把阿修罗配合在人间、天上、鬼道、畜生四方面去，都有阿修罗，那么就叫做五趣。欲界是五趣杂居地啊，欲界里面这五类众生都有在这个地方居住。那么色界以上啊，只有人。天人呢、啊、就没有鬼道啊，当然更是没有地狱啊，畜生也没有，只有人天了，天上的天人嘛啊，所以月上面的色界、无色界各有四地，色界四禅叫做四地啊，初禅离身喜乐地，远离的离呢，离开的离呢啊，初禅。离身许落地，二禅定生许落地，三禅离喜妙乐地，四禅舍念清净地，这个叫做四禅四地。四禅四地虽然定功很高，但是定福的享满了，它还是要轮回的，没有超出三界，所以这四地也是有轮回有生死，就是四游。无色界四空天就是四地，空无边处地，实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四空天就是四地啊，这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纵然三道非非想天八万大劫的寿命啊，这个福的享尽呢还是要堕落，没有超出三界，所以这个色界四地、无色界四地连欲界的一地合并起来叫做九地啊。九地都有轮回生死，因此叫做九游。九游啊，处中分不是最简单，也不是最详细，处中而分类三界六道轮回叫做九游。这九类众生都有轮回生死，所以叫做九游。最详细分作二十无游，最详细分就是二十无游。《俱舍论》里面有这么一首句诵说：“四周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四禅四空处，无相即哪含。”这就是有二十五类，把三界越它的类别分成二十五类，叫做二十五有。这二十五类同样都有轮回生死啊，所以叫做诸有，叫二十五有。那么这个二十五有如果详细分类道理很多啊，后边还有机会好讲啊，这些名相啊不要一下子说的太多，那么一个地方说太多了也记不起来，那么等到后边再讲到这个有的道理的时候啊，再来解释这个二十五有。因为这个三有就是三界九游就是九地，先把这两种明白了，最详细的分类就是二十五游啊，四周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啊，四禅四空处，无相即哪含，把这个名相把那个数目字记起来 啊，把它总合起来正好是25个，那么因此叫做25由。见思惑断掉了，阿罗汉见思惑断掉了，那么就是所有有生死有轮回的种子通通没有了啊，所以叫做尽诸由啊，所有轮回生死的种子都已断掉啊，所以叫做尽诸由。劫，劫是劫时烦恼的译名，劫，劫时，劫啊，好像是缠缚的意思吧啊，把掉来了。缠缚住啊，我们众生就被这些绳子绑得紧紧的，打结啊，所以叫做结。这个结啊，就是25有的声音，25有轮回生死的声音就是结。结名相上有9种，叫做九结。九结就是烦恼的不同分类法了。啊，把这个五顿时、五力时等啊，它不是叫这个顿时、力时的分法啊，越解分就是爱、慧，就是称慧的慧啊，就是爱、慧、慢、痴、疑，见、取、坚、急，这9个字，这就叫做九劫。爱就是无明啊，就是贪爱啊，慧是嗔慧啊，发脾气嗔恨心啊，这就是贪嗔了、啊、贪嗔痴的贪嗔了 啊慢共告我慢啊，慢在根本烦恼随烦恼里，它是也是属于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就是五顿时之一。痴有的地方写着无明，无明就是痴，为一切烦恼的总根源啊。疑就是贪嗔痴慢疑的那个疑，就是五顿时了，上面正好是五顿时。爱慧慢痴疑就是五顿时啊。见包含五力时，见见解的见，见包含五力时，就是这个身见、边见、见取见、借镜取见、邪见，这5种都有一个见字，所以用一个见字总包含五力时啊。那么上面6个字就包含五顿时、五力时了，时时烦恼都在里面啊。那么由此把它引申出来啊，就有88时，见或88时，思或81品，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这个下面还有取，如果用取来比对这个五力时的话，见是3见，取是2取，那么就是见跟取呀、啊，都具包含这个五力时啊。有3个叫做见的啊，例如说身见、边见、邪见，这3种属于见啊。见取见、借镜取见，这2种都有一个取字的，就包含在取字啊。那么见跟取2个字啊，就是包含这个五力时啊。那么上面6个、7个，就是具备这个五顿时、五力时了。还有一个坚，坚是坚定心，坚定的坚啊。竖心旁旁边有个坚固的坚，那个坚啊。坚跟贪呢、啊、不一样，坚是坚定，自己有的不肯拿出来布施，那叫做坚，坚定哦，不肯发心布施，叫做坚定鬼哦。这个贪呢，自己没有的，看到别人有贪着爱，喜欢想要，那个叫做贪。贪是对自己没有的假，坚是自己已经有的不肯布施。啊，不跟舍，那就叫做坚啊。嫉，嫉妒，嫉妒啊，嫉贤妒能，世间人很奇怪的啊，只希望自己高高在上，不希望自己后一辈比自己高啊。所以从古以来那些的艺术家、美术家啊，那些各种家呀，每一代的老祖宗都会留一手带进棺材。到了后来呀，他的这个美术艺术就越来越差，那是一代不如一代，真是麻布袋哦，这种情况太多了 好多啊，他都会留一手。所以这个留一手这种的想法实在太要不得。我从前这个看到一位说相师，他的美术真是好极了，找不到第二位。他也有好几个学徒跟他学。可是他最后最高贵的那一手啊，他就不肯教。不肯教给他的这个学生，他的学徒，他就不肯教他。他要等到半夜，他的学徒都在睡大觉了，他才爬起来。他白天睡觉，睡到半夜他爬起来，这个最重要的那一手啊，就他自己爬起来呀、偷偷摸摸的把灯开亮，就自己把它做好了。等到明天呢，他的学生起来一看，哎，做好了，没看到啊。每一次想要等住来偷看了，他总是不让你看到。等到你等的不耐烦了，你去睡觉了，他来做了。那么最后呢，最后他这一手就带到棺材里面去了，那么他的学徒也没学到啊。那么我像这种情况实在太可惜了，把这么高贵的美术啊、不好好的传下来，让自己带进棺材，多可惜的事情。所以世间这种事情多得很啊。现在的木匠啊，做吧给慢慢呢、也跟从前的不一样了啊。你叫他像从前那么辛苦的用人工去啊、这个去做啊，他不大愿意，样样都用机器。好了，这个机器一来了，那么他就方便得多了。这一方面呢，那些老的哪一套啊，应当要怎么做的那个细工啊，他都没办法做到啊。那么这都是啊，慢慢自然而然消失，很可惜啊。那么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嫉妒，嫉妒，他怕青出于蓝，他嫉妒，那么结果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学佛呀，要随喜功德，破除这个嫉妒心。这个嫉本来是随烦恼，坚也是随烦恼，因为这个嫉跟坚呐、为众生烦恼这个轮回生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是属于随烦恼啊。那么比较起来是最重要的，所以把它列在这个根本烦恼合并起来叫做九劫。九劫前面七种啊都是属于根本烦恼啊、爱会慢吃鱼，这是五顿食，见其五力食，坚嫉两种是随烦恼，那么也把它附在这个根本烦恼的后边，显示它的重要性，所以叫做九劫。这九种劫时都是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啊，所以呀、不能解脱，被它绑得紧紧的，所以这叫做劫。尽诸有劫，赞叹这些阿罗汉呢、把这些劫死烦恼啊、有生死轮回的种子都断掉了，所以叫做尽，永久断解了啊、心得自在啊、什么叫做心得自在呢？烦恼断尽了还不自在吗？家里没有贼了不就自在了吗？啊、干干净净的啊、所以叫做心得自在。因为前面的猪肉，肉是对果说啊、会落入生死轮回，生死是众生受苦之果，对果说叫做肉，对因说叫做劫，劫时的劫啊，对他的这个缠缚众生相生死相续不能解脱啊，越因来说就叫做劫，越果说叫做漏，这些通通断掉了，心地就自在了，心得自在。不过这个心得自在啊，另外有一种是慧自在人，智慧的慧，慧自在与心自在啊。得到定具足，禅定成就了，有禅定断烦恼啊、那叫做心自在。有般若智慧断烦恼啊、慧具足了，就叫做慧自在。不过这个慧自在人呢、未必得到心自在，心自在人必定得到慧自在啊、有禅定成就必定会开发智慧啊，所以定自在必定就得到慧自在，所以因此说心自在啊，就包含慧自在在里面了啊。那么因此这在阿罗汉里面呢、就叫做具解脱人，具解脱人啊。这个具解脱的人呢、 他的生死决定已经断尽啊，由此可以知道，就是赞叹他的无生之德啊。那么心得自在啊，尽主由皆，心得自在，就是赞叹这个无生之德，阿罗汉无生之德。到这里为止啊，这个名为叹德，道理就说完了。名贵是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下到心得自在，都是赞叹他的功德，就是越他的阿罗汉是三种意义来赞叹他的圣德。下文呢、啊、是列名总结，先列名然后总结啊，列出阿罗汉的21位的名的名字来啊，把这个21位的名字列出来以后啊，如是众所知是大阿罗汉的等啊，这两句是总结，合并起来就叫做列名总结，把21位阿罗汉的名字上首名字列出来，然后总结说这些大阿罗汉啊，那么都在会听佛说法啊。下面就讲这个列名总结，先讲列名啊，所列出的阿罗汉的名相啊，这个名目啊，名字有21位啊。先讲第一句，其名曰，先总标其名曰，这些证阿罗汉果的圣德的人，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列出21位的名字来啊，这21位尊者呀，都各个具备所有的功德，阿罗汉应当具备的功德他们都具备了啊，但是呢，为了要引导他的同行的众生，要度同行的众生的缘故啊，所以阿罗汉经里面呢、啊、各从一德来标他的名相名字啊，说每一位阿罗汉呢、啊、都有他的第一啊，例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每一位阿罗汉都有他的第一。实际上每一位阿罗汉应当具备的功德他都具备，为了要接引同类喜欢同类的众生啊，所以各列出他特殊的一点的这个殊胜点来，称为第一啊。所以为了要因他的同类，就列出他的这个个人的有一种特殊的第一。所以正一阿罗汉经里面说，教成如比丘皆供上座之名者，有的大人相随啊。教成如是佛弟子当中最先得度的，因此那些上座大德都跟他在一起啊。舍利弗供智慧身力者相随，喜欢学智慧的就跟舍利弗在一起，接近舍利弗，亲近舍利弗就修学般若智慧。目犍连供神通大力者相随啊，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啊，那些喜欢学习神通的啊，有大力量的这些神通的圣者都跟这个目犍连在一起，为啊，目犍连为他们的上首啊，所以各长一发啊，因诸偏好者也啊，各个都有一种特殊的殊胜点来引进那些偏好一种的众生，喜欢神通的亲近目犍连，喜欢智慧的亲近舍利弗，喜欢亲近上座大德的亲近焦成如，喜欢修陀陀苦行的亲近摩诃迦舍。那么因此啊，21位尊者个个有他第一。现在就按照这个21位的尊者呀，来简单说明他的简单的历史啊。第一位阿若焦成如，其名曰，下面就列出名字来了。第一位阿若焦成如，阿若是简单，详细叫做阿若多，阿若多，阿若多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最初劫，最初劫，这是他证阿罗汉果之后啊，佛赐他的这个特殊的名字。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观察众生的根性，谁应当先得度， 那么后来发现这五比丘啊，在波罗奈国他的因缘成熟，应当最先得度，那么佛就到波罗奈国度五比丘啊。焦成儒就是五比丘之一，而且是五比丘的第一位上座。这个五比丘啊，就是佛的亲族里面，因为他做太子的时候刚出家呀，父王晋范王恐怕他一向在深宫里面做太子生活呀，不耐于山上的苦修的生活啊，因此就叫他的这五位青年呢、啊、去侍候太子。那么这五位青年当中啊，有三位是富足的青年，就是晋范王这边的青年，就是五比丘里面的安毕、拔毗、摩难俱利这三位啊，就是富足的青年啊。母族的青年啊，他的母舅那边啊，就是摩诃摩耶啊那边的母族的亲族里面，也两位青年来参加去侍候太子。那么焦成儒就是母族的青年，还有一位实力迦舍，实力迦舍啊，焦成儒、实力迦舍这两位就是母族的青年，就是他的母亲啊，生身母亲那边的青年啊，当时受晋范王的派令啊，这三位富族的青年安毕、拔毗啊、摩难俱利这三位，跟这个母族两位青年焦成儒、实力迦舍啊，这五个人、五个青年呢、啊，到山上去亲近这个侍候悉达多太子啊。那么后来啊，佛在苦行林雪山的苦行里面修苦行啊，其中有三位受不了的，先跑掉了，跑到波罗奈国自己去修行了。后来佛六年苦行之后啊，他出来接受牧女的供养了，也去洗澡了，在这个河流里啊沐浴了。那么因此这个能苦行的两位啊，觉得好像一位太子退道了，他也离开了，也跑到波罗奈国去。所以五个青年都到波罗奈国的鹿耶院去自修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悉达多到了这个菩提树下打坐成佛之后，就成释迦牟尼佛了。成佛之后他观察这五比丘应当先得度，那么因此他就到波罗奈国。到了波罗奈国呀，那个五比丘五个青年啊，他事先有邀约，他以为是悉达多太子是退道了啊、他不知道他已经成佛。那么远远有人看到这个太子来了，就是佛呀啊、那么其中五比丘当中有一位就是提议了，哎，他退道了，现在就跑到这边来了，我们五个人哦看到他来，我们不要理他，大家坐着不要理他啊、卖差比哎、看他来又怎么办。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很奇怪的，这五个人自动的都起来了，都向佛顶礼了，哎，这受佛的委的自然而然就起来礼佛了。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说，哎，你们不是事先有约吗？不要见我吗？不要理我吗？怎么起来了？大家面面相视，你看我，我看你，真是莫名其妙。是啊，我们事先都有这个计划，可是现在都爬起来了，都来顶礼了，那就显示佛成佛了啊！那么他们自然而然要求法吗？就自然就起来顶礼了啊！那么因此佛就对他说，我呀，世间生死已经断了，我已经得法了，我的方法能够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的。那么因此就对五比丘啊三转四谛法轮，就讲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轮啊。三转法轮的时候，第一初转啊，焦成儒就开悟了。焦成儒是他的姓，有些地方写作焦成儒啊，有些地方写作纪灵儒，纪灵儒同一个人，只是文字啊，因为这个发音重心不同啊，普通一般都称为焦成儒比较多。焦成儒是他的姓，翻成中国话叫做火器。火器啊，器具的器，就他的祖先呢、啊，是火拜火的啊，因此叫做由此为姓啊，又叫做火器。 并不是火气慢大，不是火气满大了，他不会发脾气，嗯，因为他已经证阿罗汉果，就是他的性性火气。那么因为他的后来最先证果了，佛突转法轮他就证果了，最先证阿罗汉果啊，最先证果呀，佛就说你了解了吗？他说我已解了啊，因此佛就替他说，那你是最初第一位了解我的佛法的，因此替他取个名字叫做阿罗多，阿罗多最初解，你最先了解佛法的，在三转四地法轮当中啊，焦成柔最先开悟啊，因此就称他叫做最初解。佛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就流传下来，大家就称他叫做阿罗多。阿罗多是最初得到佛法的人，显示他最初得法。圣严阿含经里面说，我佛法中宽仁博施出受法位者，焦成儒第一啊。圣严阿含写的寂灵儒，寂灵儒就是焦成儒啊。释迦牟尼佛对大家宣布说，我的佛法当中啊，他很有德望啊，心量广大，宽仁博施，就是很广博的知识啊。那么最初接受佛法的法位，得到开悟的正果的，就是寂灵儒，就是焦成儒，焦成儒为第一位，那么这是第一上座。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他自己那么佛教他说这个这个课程两个字的解释，说他就我今长老啊独得解明啊，我在这佛弟子座下当中我是最老的，是第一个第一个开悟的吗，所以我今长老独得解明，佛称我最初解，所以大家称他阿罗多，所以独得，单独他得到这个最先得解的名称，那么这就是焦成儒。为什么声闻众里面第一位啊就列出焦成儒呢？显示释迦牟尼佛的法中，从最初得到声闻法四谛法的利益的焦成儒，一直到最后在涅槃会上得度的须帕多罗，这些声闻啊通通都是回向向大的，都是法华会上得济得到受济的人啊，所以第一位就是焦成儒，显示所有声闻通通在法华会上都得到受济，将来都有成佛啊，所以后边三周说法三会得济啊，那么上周上根人得济，中周中根有人得济啊，这个因缘说一周下根人得济啊，那么显示三根都能得到佛的受济，所以第一位就排焦成儒。第二位摩诃迦摄，这个叶字啊，这里不念叶，摄啊，有些地方翻作迦摄波，迦摄波。啊，慈悲摄受的那个摄，迦摄波，心意往往翻作迦摄波啊，而旧意都翻作迦叶啊，但是这个叶不念叶，念迦摄，是他的姓啊，翻成中国话叫做大龟是啊，这个海龟，龟子的龟，动物的龟呢啊，叫做大龟是啊，他的祖先在修道的时候啊，临归附土而因，从此就以大龟为姓，所以叫做大龟是啊。因为佛弟子当中姓迦摄的很多，后边还有三迦摄，另外还有十力迦摄，那么其他姓迦摄的还很多，因此这一位迦摄尊者呀，简别跟其他的迦摄不相同啊，所以加一个大字，叫做摩诃迦摄。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大啊，本来有三种意义，大、多、甚啊。大就是前面的大阿罗汉那个大，多他都是很有知识啊，多闻博士啊，无法不知，无法不晓啊，博学多闻，所以叫做多啊。甚超出九十六种外道， 所以叫做圣啊。初世间法当中，他是第一位证阿罗汉果啊，那么这个超出世间第一个声闻位的这个圣果的阶位，所以叫做圣啊，超出世间殊胜的阿罗汉果，所以叫做圣。那么摩诃就大都圣三种意义。摩诃迦叶本来他的名字叫做毗波罗，毗波罗，毗波罗是一种寿名，他的父母啊祈祷这个寿神而生，所以叫做名字叫做毗波罗啊。另外他有一个别号叫做引光啊。为什么叫做引光呢？因为他的光明很殊胜啊，所有的光明都会被他这个遮掩住。他的光一放出来呀，众光都皆暗了，都没有光明了，所以叫做引光。引呐、啊，引水的引呐、啊，他能吞引一切的光明，而独显他的光明。除佛之光之外，没有其他的光，其他的阿罗汉的光不能跟他比了，所以叫做引光。他为什么会叫做引光啊？因为他过去呀、啊。在迦叶佛的时候，他曾以紫金光啊，紫金来涂在佛的佛像的身上啊，由此生生世世得到这个这个光明的殊胜，所以叫做引光。他在佛弟子当中是头陀苦行第一，头陀苦行第一，他是修头陀苦行的。而他这个头陀苦行的情况啊，这个戒律里面说有十二种陀陀啊，这个陀陀苦行现在因为时间到讲不完呢，就讲到这里为止。那么十二陀陀啊，我们下次再讲啊，下课。